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是因果。那因果在佛教的这个教理上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还没谈因果之前呢，大概就是先说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正见。那正见呢的内容呢，包括第一个就是要懂得如何分辨善恶，有善有恶，不能够说这个世间我们随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是好的，随自己认为怎么样就是坏的，那这样子去做判断的时候呢，那这个善恶的这个判断有时候不是很标准。有一些人常常说，我为什么要信一个宗教，我自己做好人就好了。但是你说你做好人，你的好人的定义是怎么样，其实都是很个人化的。当那个事情对我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圆我们自己的场，让我们这个理由呢好像比较可以接受，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就给我们了一个定义，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要老老实实打从心里去看我们的心是否是纯洁的，是否有包含自私的成分在里面，嗔恨嫉妒骄慢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善心还不够真正的纯善，对不对？那另外就是我们要看结果，结果一定要利益他人。如果只利益自己不利益别人，那不叫做善事，那个叫做赚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善事，第一个心里要存善念，存清净的念头，然后呢是利益他人。那这样子的，当你一个很清净的念头，没有自私的念头在里面，你又想到是要怎么利益他人，自然你会想办法，我应该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慈悲以及智慧呢融合在一起。所以单单说判断善恶，好像从小我们就妈妈就告诉我们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从小到大我们都所受的教育也告诉我们如此。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其实很多人还不懂得怎么判断。所以呢，就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为什么我的遭遇好像不是很公平。所以呢，其实可能呢，我们认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在这个好事的过程当中呢，不是那么的清净。这个因果呢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非常乐于布施，但是他布施呢都不是很清净的心，也就是说布施是为了炫耀自己，他有钱嘛，对不对？他布施希望给自己出名。那他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会看到朋友也布施，他就心里就酸溜溜的，然后呢就可能会去讲人家的是非，就这个人他其实他也没怎么样，他只是出这个钱只是因为他要比我好，事实上不晓得是谁在比谁。那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很多有钱的人，我们其实看新闻也看了很多，很多有钱的人物质生活上呢是非常的豪华，但是心不一定是安宁。他有福报，但是呢在人事关系上呢，你会发现到常常有朋友要在背后插他一把刀，常常有人在背后要破坏他。其实这个就是跟他的因果很有关系的，他做善事布施，他得到物质的布施物质，拿到物质的回馈，但是因为他的心念不善， 所以虽然他富有，他是心不能安宁。这个跟他布施的时候的那一种心态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他布施的时候也是七上八下，有时候布施了又不舍得，又想拿回来，然后布施了，然后这个又觉得啊，早知道不要布施给这个地方，我要布施给另外一个地方，心里就布施了又反悔。那所以呢，他的这个布施就不清净，没有舍心，也没有利他的心，纯粹就是这样子很复杂，充满着烦恼的心态在布施。所以结果他富有，但是他的心，他得到的生活也就有很多的烦恼，了解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善恶，所以要懂得判断善恶。那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是因果。那因果这个名字呢，大家也很熟悉，都知道说佛教徒讲因果，但是呢，有一些人对因果的观念呢，不见得就是如佛所说的那样子的因果的观念，所以呢，我们才会常常落入一些陷阱，给自己觉得，因果是这样子的吗？那这样子是不是很不自在呢？种种的问题会产生。好，那所以什么叫做因果？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原因跟结果。那今天的题目说果从因生，也就是说任何的事情的产生，其实我们现在所享用的一切，比如说你现在的快乐，你现在的痛苦，可以说是果，那它是从某一个原因而升起的。果，这个果的呈现呢，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不会是无端端莫名其妙升起的。对我们来说，你说啊，这个好像很自然嘛，因果哈。但是呢，其实在还没有佛陀之前呢，大家对世间的很多事情呢都不是很了解。我们今天是因为听了佛法，所以我们听到因果啊，对对对，合理合理，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人跟我们这样子分析呢，有时候也不见得我们了解其实是因果。比如说有一些人在世间上，很多人比如说他陷入一些烦恼，家庭的烦恼，经济的烦恼，他常常没有，他只是他遇到烦恼的时候呢，就说我命很苦，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回想为什么他会把今天这个自己的生活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比如说有一些人家庭破裂，他从来没有去想想我今天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个地步，自己对家里的成员不负责任，也没有尽到照顾的这个责任，也没有给人家关怀，然后自己呢常常三更半夜才回家，拈花惹草，对不对？然后一个两个三个那到时候当然小孩子不听话，妻子跑掉了，然后他最后呢他就 depression 其实这个不是说他命苦啊，是遗失啊自己。然后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还是认为说，啊，这个是很多人就是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可能就没有缘啊，是命中注定的。其实呢，当然缘分也有一部分的成分，但是还有很多呢，如果你去分析呢，是要靠我们去培养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抹杀了这个自己应尽的责任，而把它全部推到缘分去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佛教徒应有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还没有佛陀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我们在谈佛教的正确的因果观之前呢，我们先来就是给大家了解到说，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佛所说的法其实很难的。在佛陀还没有成道之前呢，印度呢有很多的外道，那他们呢有一些奇怪的思想。第一种呢是邪因邪果，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所以呢，他就把万物呢升起的原因呢推到最这个什么大自在天，就认为是有一个天神自在了一切，就像一般的神教。因为你不知道世界是怎么产生，为什么如此，只好幻想出一个天王，然后呢制造了宇宙这一切。那然后依这一个呢去建立他们的一些道德观念啊，或者是说他们认为应该怎么做，然后最后呢希望升到跟天在一起。所以因为第一个所定的因就已经错了，所认为推论出来的因已经就是不对的，那最后要得到的果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是邪因邪果。然后另外一种呢，他承认呢现在的世界所呈现的一些现象呢是果，但是呢因为这个因呢很难推究，很难去找出它的因，为什么我们世界是这样子，一般人的知识很难去推论说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变成这个样子。那所以呢他就说无因有果，这个是非佛教的说法了啊，这个是在佛教之前的一些外道呢，他们因为对世界，尤其是2600多年前，对宇宙太多的迷惑，对不对？
经论还是
对啊，所以呢，他就只好说，是我们现在所呈现的东西是一个，是应该是。这个是一个果，但是呢找不出来原因，所以他就说无因有果。然后另外一种呢，他认为呢现在存在的现象是因，但是呢这个因呢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果呢，我们也很难知道，所以呢他就有因无果。我们现在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想如果在还没有一个大智慧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摸索，就像我们现在在摸索那飞机飞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想如果说哪一天以后找到的时候，或者是说几年过后有人发明了什么很容易测试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初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很无谓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没有大智慧者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是 take for granted 东西，佛陀已经告诉我们四圣谛苦的原因在哪里，所以然后我们觉得很合理，我们就这样接受，然后我们就应用，我们省了很多摸索的路。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幸运啊？是不是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想得通的，你知道吗？虽然现在想通了过后讲出来是很简单，但是还没有人想通之前，其实是很好像很复杂的，就像你们写论文一样的，还没有写之前哦，这边找资料那边找资料，哇好多，好像很乱，但是你慢慢整理慢慢整理慢慢整理，然后你把你的大纲画出来了，最后写出来的时候一点一点都很清楚的话，你就说其实很自解的，但是在还没有之前哦是觉得好复杂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其实真的要非常庆幸呢，我们能够生在听到佛法的时候，那也听到这个生在呢这个佛已经觉悟，然后能够告诉我们佛法的时候。那还有呢，所以这个外道呢它有四种执着，一种是邪因邪果，一种是无因有果，一种是有因无果，还有就是无因无果。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太难去了解了，就无因无果吧。那这是非佛教的。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认为是因果，是有因果，也就是说事情的产生是都是会有它的原因，但是呢他们把他们的因果呢是定在今生可以看到的。这一般人比如说你很讨厌我，我知道说因为我曾经骂过他，所以他很讨厌我，那这是我可以看到的，他们承认有这样子的因果。我不读书所以我考不上大学，那这个也是一个因果。那这一些看得到的，现实上看得到的，他们承认就这样一世的因果，就是一世的，就是这一辈子的。 但是这一辈子的因果呢，有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说很难解答。为什么一个人生下来是残废的？他一生下来，他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为什么他是残？为什么他是有残缺的？为什么这个人一生下来就那么英俊？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努力，他还是赚不到钱？为什么那个人好像稍微用功一点就考得那么好成绩？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比较难解答。这个是一世的因果。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是相信二世的因果，两意思就是一世呢，就是在这一辈子而已。二世的呢，就是相信呢，今生完了你就升到哪里去。比如说你今生做好事，你来生升到天上，那就结束了，就是两辈子而已的。那他没有讲过去怎么来的，他只是讲今生做好事，那升到天上去。如果说今生做坏事，就下到地里去，就这样子，是二世的。那但是这一些问题呢，这个二世的呢，至少给一些人一点点希望啊。有一些人就是不想那么远的话，啊，我今生做好事，我升到天上去，升到天上去过后又再怎么样了，他们就不讲，所以他们就说永恒了，对不对？那但是至少他有时候给人一点点的希望。那但是呢，至于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是那么贫穷，有的人生下来是在那么富有的家，有的人生下来那么英俊，有的人生下来那么六根不具足，这就很难解释了。那所以呢，这是二世的，它还是有它的缺陷。那佛教的因果观呢，其实是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是讲三世，三世呢的意思就是有过去、也就是有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呢，是透过去、现在、未来的，而不是只是说在今生而已。所以呢，只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之流呢，我们现在定这里在现在，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突然间就冒出来的，我们是无始以来这样子一直流过来，然后再一直流过去。所以呢，过去的这个呢会影响我们的现在，现在的一切也是影响未来。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我们死呢其实只是这个肉体的这个一个解散。那但是我们的行为呢、习惯呢还是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今生所做的一切，比如说今生呢，嗔恨心很强，嫉妒心很强，然后呢也不改过，到临命终时呢还是很生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来生我们可能就升到不好的地方去，或者你侥幸你继续做人，你会发现到呢，你那个脾气啊会跟着你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换了，但是我们的坏习惯、好习惯会跟着我们，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些婴儿产生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有的婴儿就很好带，有的婴儿呢，嫉妒心很强的，不能够跟人家分享玩具的，有一些很大方的，这个都还没有教他，他就有这种特别的倾向啊。那所以这个在佛教呢，我们说我们的因果呢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所以呢这个三世的因果呢就让我们比较好解释一些问题。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一些人生下来就比较富有，或者是说一些人呢，他这个生下来相貌就比较庄严，或者是一些人生下来为什么他就这个身体就有残缺？那这个恶世的呢，有的就说啊，这个是神要测试他们，或者是要这个体现他们的这个这个神要特别怎么样考验他们啊。那所以呢，但是呢，这些理由呢都不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解释，那为什么神要特别选这个人来考验他呢？那考验的那么辛苦，对不对？那在佛教我们说，一个人呢，他生到今生，他如果说比如说他过去生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也喜欢布施，那他也常常抱着欢喜的心，那所以呢，他这个人缘也好，那这个在这个自己的努力上呢，就是在财富啊，在人品上呢都很不错。那今生在做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相貌就比较庄严，比较好看。然后还有呢，他的这个朋友呢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他的，因为他过去他喜欢布施，那所以他今生呢他就比较有财富。这个是因果，是从过去带来的。那但是不是说这样子呢他就永远有福报，他今生就因为他过去的福报，所以他生到今生的家庭呢也就是比较有福报。那但是呢，在今生的家庭慢慢长大，那你就要继续的培养应有的福德资粮啊，不能说哦，生来就有福报，我就永远有福报。有的人去算命，哦，你有福报的人，那如果是你就是有福报的，你就坐在家里吧，不做事，那看你的福报有多少，你会把它用掉的。所以呢，从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尤其是你开始出生的那十几二十年前面，但是到你20岁、30岁的过后呢，多数的可能都是今生所培养的因。去影响我们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了，了解吗？啊，所以呢，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继续栽培的因，就会给我们带来再接下去的果。啊，所以呢，过去的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它不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在佛教的因果，第一个我们是说三世，第二呢它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生到今生不是很有福报，但是我们听了佛法，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可能我过去做的不够，那我今生多努力，多学布施，这个多帮助别人，多以一个善良的心、大方的心去包容别人，那慢慢的你自己呢就会慢慢的在培养你自己应有的这个福德资粮，然后接下来你的生活就能够慢慢改变。所以呢，在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第一个是你要从三世的因果来看，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世或者二世，过去影响我们现在。所以呢，如果我们今生读书呢，你会发现有的同学随便读，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随便读就随便考得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读啊读啊读啊，就是表示我们的智力跟他们不太一样，对不对？那这不能怪任何人啊，我们只有加紧努力就好了。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有智慧，我们要学会随喜别人的成就，不要说他每次都考这么高分你就很嫉妒， 然后呢考试之前呢就把他笔记本偷掉，让他没有机会去温习，希望他考得坏成绩。你以为这样子你把他的笔记本偷掉你去读，你就会考得好成绩吗？你即使会考得好成绩，这个以后的因果也不见得会是好，来辈子可能你生下来的时候，你每次要成就的时候就有障碍，你们相信吗？如果别人要成就的时候我们特地去破坏，我们去障碍人家，到我们自己常常有时候做事就是要成就的时候就会遇到障碍，不一定是别人来破坏你，可能你自己就病倒，你可能就是自己突然间就不能去考试，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去障碍别人就带给我们这样子的后果。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以后更有智慧，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把你自己懂得的知识跟别人分享，去教书，不是为了赚钱，是学分享，把你的知识跟人家分享，让别人都能够渐渐的有智慧。在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得到好处。为什么？在你教导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教学相长了。你在教导的时候，你有时候比如说你教十一年级或者是中学的数学，你自己有时候哎呀都忘记了，你还温习一下。那你在温习的过程当中，你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教的时候呢比你自己学的时候还更清楚。其实要讲的时候呢你要很系统的去讲的，然后呢你讲的时候你就哎你才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你就会整个连贯就会很清楚。那你当下呢你自己的智慧就已经增长，同时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学会怎么样消化你的知识而反吐出来，有系统的反吐出来，这也训练你自己的思考组织能力、说话的能力，你当下自己就得力了。那同时因为你用纯粹用一个很善的心在帮助别人，希望别人能够成就，那渐渐的其实对你自己以后要学习，你帮助别人学习，到你自己需要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就比较顺利，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我们说因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去注意，而不是只是说这个在大的事情你才去注意到因果，其实因果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候都在产生，我今天讲一句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讲明白因果的人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讲每一句话都慎重的思考，希望知道说他达到的是要什么样的效果，不要呢不经大脑乱讲话，那时候呢这个就会有时候就影响了别人，让别人呢产生不好的心情，或者是说别人听到你的话过后呢产生误会，那结果呢你就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烦恼。所以呢这个因果我们说第一呢就是过去的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去改变它。那所以像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发现到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没有像别人那好，就不要去埋怨爸爸妈妈为什么把你生得那么不聪明，这不要去埋怨，这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啊。那我们唯一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应该种的因去培养啊，多努力，多思考，多帮助别人，学成就别人的学习，那这样子慢慢培养那个适当的因，那就能够让我们呢慢慢的 这个在学习上呢，越来越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哎，你的知识越来越增长，你的智慧也越来越增长。所以呢，那这是从过去，如果说带来到今生的不足，我们就今生努力去做。那如果说过去带来的很好的，你也不要糟蹋它，就是说我是生来就很聪明的，然后我生来就是很有福报的，然后呢就觉得我是有福报有智慧的人，然后呢就今生呢就觉得说我只要就这样子随随便便呢就能够有好成绩。我遇到一些学生也是这样子、啊、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就是通常到中学初中的时候都还可以，不读书考一下也考90分，所以就变成了养成了什么习惯呢、啊、养成了懒惰的习惯。因为他就不太喜欢有任何的束缚，反正他随便明天考试他就这样子随便去考，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讲他就懂了，然后就给你考一个90分。你要讲他吗？讲他说懒惰吗？他说我成绩拿90分你还要讲什么？等到上到高中上到大学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然后他就觉得可能要用功一点。但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怎么样呢？就是那种努力的精神提不起来，不能刻苦，就是说要坐下来静下来读它不是那么就是比较枯燥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叫他要晚一点睡觉他也不行，然后他想要玩的游戏他想要看的戏呢就非去看不可，因为他习惯是这样子的，因为习惯太轻松了。所以呢等到应该要努力的时候呢，他那个习惯已经十几年了改不过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本来他应该有智慧，剩下来的智力是很好，如果他稍微都有去利用他可能可以考得更好，但是就因为他是靠自然吸收我常常说现在有些学生学习呢，他是坐在那边老师讲他就看他吸收多少就是多少，回家也不温习，这自然吸收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大学不可以这样子了，中学可能初中小学初中还可以这样子了，上到大学不可以这样子。但是这样子习惯的人，他就是当你要叫他推一把劲的时候，除非他自己升起一个认同说我需要努力了，如果他自己还没有升起那种认识说我需要努力的话，别人怎么推都很难。所以呢如果说过去带来的是很有福报，我们不要以为是他是永远跟着我们的，很快别人也可以追上去，只要别人努力也是追上去的，而且我们的福报也会用掉的。所以呢就有一个故事，你们听过这吃大饼的故事吗？就一个人他一生下来，然后呢就带去算命啊，说他很有福报的人，他这个饿不死的人是很有福报的。那所以呢他就认为从小呢他爸爸妈妈呢就很宠他，就说我们这个小宝贝啊是很有福报的，然后亲戚朋友都很赞赏他，都是很有福报的。那他就很懒，变成很懒，什么也不做。后来慢慢长大了，他爸爸妈妈就帮他找了一个太太，那太太就天天照顾他，他很懒的，就天天坐在那什么也不做。那有一天呢，这太太要回娘家，那就想这个先生很懒啊，动也不动，吃饭还要端到他那里去，然后还要喂他吃。他说我走了，我回娘家去一个星期，他会饿死啊，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去弄东西来吃啊。结果呢，他太太就想了一个办法，弄了一个大饼，你放在盘子，他会懒得用手把它拿起来吃啊，就把它挂在颈项。好，你们听过了是吗？挂在颈项，把它套在颈项，让他呢能够这样子吃，就想就是 就是不用手了，他手太懒了。结果回来七天过后回来，哎，他先生死了。原来呢，他那个大饼呢，他连把他吃完了这一边，连把它转一下吃另外一边，他都懒，就饿死了。那一个很有福报的人饿死了，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过去带来的福报，但是我们今生不好好用它，也不继续的去栽培，它会用掉的。好，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说它是三世的因果，第二呢，它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那另外我们要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在因跟果中间呢，那在这个因跟果中间呢，是什么在牵连？因为有时候你种了一个因，那个果并不是马上呈现的。那这一个呢，一种下去过后呢，它有一个潜在的力量。比如说，你喝一口水，然后你的喉咙就舒服了，你就有力气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喝水是一个动作，它留下了一个力量，让你有力气讲话，所以这股力量呢，我们叫做业力。所以因跟果中间呢是业力在连着。比如说我骂了他，他很气我，下个礼拜他见到我，他不跟我笑了。那我今天讲的话，其实已经风吹走了，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下个星期他还会瞪着我？这个牵着的力量就叫做业力，了解吗？
不是，有些时候业力不是很明显。
业力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你感觉不到。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就是冥冥之中你知道有一股力量在影响你。比如说老师跟你说下个星期要考试，
是不是每个因都有一个业力？
都会有一个业力，
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业力。
对， 对，所以他就会留下一个影响力。所以这个业力呢，就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它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个行为，或下一个心理，或者是下一个遭遇。那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做了这个事情过后呢，它有一股力量牵引。但是呢，这个果要成熟呢，其实它还是要有因缘牵引的。那所以这个因造了，有这个业力影响，就像刚才我说，如果我骂了他很生气，但是呢他可能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除非我又碰到他的时候，我又再骂他一次，他可能就叫起来了。他本来没有打算要叫的，但是因为我再增加了一些盐下去，那他就叫起来了，那就打我一拳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因为上个礼拜骂了他一句话，然后这个礼拜呢就再刺激他，然后呢他就给我一拳，对不对？那如果所以业力这样子牵引，但是如果我不提供呢，这个是骂人日惹到人家生气了。那如果我提供不同的缘，我提供比如说我开始跟他说对不起，上个礼拜刚好心情不好，你大人大量啊，不要记恨，那他可能就把他算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因种了会有果， 但是这个果是要怎么呈现呢？跟缘很有关系。了解吗？所以我们说因果呢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好的业力跟坏的业力是可以抵消的。
不能抵消，不是抵消，它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个行为，你不是用好另外一个行为来抵消，这不能抵消的，这不能抵消。但是呢，你可以做好的行为呢，增强你好的力量，让这个不好的这一个不要呈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就像你说，比如说我说我骂他一句话，然后呢，这个是不好的。但是过后呢，我尽量说好的事情，尽量做好的事情。那结果呢，大家最后对我的印象呢，也还是说这个人还是好人。就是说你那个好的部分呢，多过你那个坏的部分。但是你那一个恶的那一个呢，其实并没有不是抵消的，只是我们增强了这个好的种子。
所以它会一直累积了。
一直会累积，但是累积呢，累积，所以这个是种子，这个像种子一样，它累积什么时候要成果，它还要有缘去滋润它。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到这个我们每一个行为，其实我们每一个有意志性的行为呢，都会种下一个业，我们叫做业因，就是业因，这个是叫做业果，这是果报。那业因呢，就像种子一样，那就像我们有两个瓶子，有一个瓶子里面有，如果是恶业，不好的业啊，不好的业是黑豆，那好的业是红豆。那我们一般呢，就是有时候会很气人啊，很气啊，很嫉妒心很强啊，骂人啊，就是黑豆啊。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发大慈悲心啊，然后做一些好事，那也会有一些红豆。那所以呢，你如果说我们说你如果随便做一个哪一个要发芽的话，其实如果你红豆多过黑豆的话，你那个你的 probability 啊，你的那个能够抓到红豆的人，如果红豆多过绿豆那个黑豆的话，那你一抓红豆的机会比较强嘛，比较高，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种下的种子呢，有善有恶，每一个都有成熟的可能。但是哪一个会成熟，那我们呢，这个业因呢，第一个有一些是从过去就种下来的，有一些是现在我们每一个身口意行为就一直在种。所以为什么懂得因果的人会非常的小心，过去的已经不能改变，现在我们不要再造恶业，尽量种善的，尽量种清净的。那这个种子啊，有善的有恶的，那都有业力牵引，到我们的今生来生它都会牵引，那会呈现果。但是果要什么时候呈现，那要有缘啊。这个缘呢也有分善恶，那如果是贪欲心、嗔恨心、骄慢心、嫉妒心、自私的心，这些心呢就像营养呢会去滋润我们的恶业啊，我们的恶的种子啊，恶的种子呢，如果我们常常就是很抱着很多的嗔恨，然后呢常常就是喜欢嫉妒，爱跟人家这个斗，种种的心里其实这个火气很大，那就容易呢滋润你自己的恶业。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恶种子呢最好压在下面不要长起来呢，那我们尽量保持我们的心平。 平静、安详、慈悲、欢喜、包容、原谅，那常常抱着这种清净的心、善的心、祝福别人的心，你滋润你的善的种子，那善的种子就成果，你的生活就比较舒服，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业呢，过去的业已经种了，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第一，不要再培养恶的因；第二，就是，所以在学佛呢，我们不是要把，我们不是说要断掉这个业力，还是断掉这个种子，这个不是，而是呢，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在这个缘，不要去滋润它，不要去滋润恶的种子。那如果我们常常都是抱着善的、清净的，最后呢，如果能够得到觉悟呢，能够完全清净、无所染着呢，那这个你这个业种子呢，就没有营养去滋润它了，它就发不起芽来，那你就不会呢遭受到那些苦果。
没问题。那比如讲，我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想法，可是我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来。我
一样是
想杀人，我想杀人。像我现在是在种，现在是不是在造业？那个恶的那个业因。
对。
虽然讲我没有做出来，可是也是在
生口意三业。其实这个是大家以为说只是看到而已。其实你看看很多精神病患呢，或者是现在很多杀人的问题呢的发生呢，这些人平时都没有说出来，但是他的怀恨恨在心里面，等到他一不能控制，他就爆发出来。所以现在很多精神病的，还有不单单是杀人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忧郁症的，他其实也是一直累积，一直压抑自己，压抑到最后呢，他不能控制，变成精神这个不能够非常的这个平衡，那就造成了精神病。其实这些都是意啊，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身口意三业都是要注意的，因为你的意念渐渐的就会发动出来，变成你的口业跟你的身业。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如果说真的那个想法是你真的是认真的，你一直想一直想，渐渐的呢，你会发现当你一看到那一个人，正好是你很心里一直说我很恨这个人的，你看到他，你笑得出来吗？你就笑不出来了，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会很冲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马上就反映到口。所以身跟口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制定戒呢？我们先叫我们约束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口业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看得到，比较容易知道说，哦，这是不好的话，我讲了他的脸色已经不高兴了，你还可以，那这个其实是比较粗的，真正来说是从心里去发动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要。那所以呢，我们说，佛教的因果观是三世因果，然后呢，说到这个业呢的种子，业种子种下去呢，有业力的牵连，然后呢产生果，但是果的成熟呢，需要靠缘。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掌控的就是在要提供什么样的缘去引发哪一种业，这个就在我们自己掌控之下啊。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们做人呢就有一点希望，而不是说 什么都是过去在影响我们，或者是说什么都是命运安排的。所以佛教里面不说什么都是命运安排的，我们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善业多的话呢，那我们自然是带我们到善的果。如果恶的业多的话，我们会带给我们恶的果。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靠缘去引发，那比如说你本来是这个恶的多，你应该是到这个恶的果，但是在它还没有成果之前呢，你开始提供了不同的缘，然后这个提供不同的缘呢，不要让它走到这个恶的果，我们开始导到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果去。你可以靠你多做善事，培养善的这个因缘呢，去影响你的这个果报。所以呢，这个果报呢的成熟呢，跟我们的努力很有关系。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言义经》，言啊是言巴的言啊。那这个在这个《言义经》里面呢，佛陀说，如果一个人造了很重的恶业，那他本来应该是要得到这个苦果的。就好像这杯水呢，如果你放了很多的盐在里面呢，喝起来咸到苦。但是如果我把这杯水呢倒到一个大池塘里面去，那我再去试那个池塘的水呢，就不会那么不会咸了。但是盐的那个成分呢、啊、还是那么多嘛，你们读过 chemistry 的嘛，那个叫什么，它的啊 concentration 还是 molarity 还是什么，反正你那个盐分是那么一样那么多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倒在大池塘里面，它被稀释了 diluted 了啊，所以呢你还是会有得到果报，但是它就变成轻轻的一点一点的去，就在你可能很不觉察的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啊，一点点不顺，但是不会一下子给你很苦。那就这样子慢慢的这所以呢我们如果种很多的善业呢，就像你这个大池塘的这个淡水一样，把这个恶业呢冲淡了。你了解吗？所以呢本来是那么咸的，如果说你继续还是那么坏的话呢，可能越来越咸越来越苦。但是因为你开始做很多的善事，那就等于好像把这杯盐水的水那个淡水的量呢增加了。那所以呢这个业报呢还是会受，但是呢就轻受了，就轻轻的受过去。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因果呢是可以靠我们的现在的努力去改变的。这样了解吗？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这个有关这个业力呢，业力还有一些性质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业力啊，第一个我们说它可以改变哈，然后它不能抵消，它这个这个它是可以呢有很多的这个业力呢积集在一起，同一类的业力积集在一起呢，也可以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就是微小的力量慢慢的累积在一起呢，也会成为一股大力量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的人说，哎，我又不会做什么善事，我又没有钱，哎，就什么善事也不做。佛说没关系的，你不能做大的善事，你做小的善事，你常常存一个能够做善事我就做一点点做一点点，那你就养成一种善的心。你很多善事累积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慢慢它也可以形成一股大的力量。像有一些人他不是很有钱啊，但是他比如说人家要借脚踏车，他就借给人啊，然后他人家需要什么帮忙他就帮忙啊，不一定要出钱啊，他甚至可能只是帮忙人家倒垃圾啊或者是什么都好，但是人家就觉得他很友善， 他很乐意助人，渐渐的人家就会认为他是一位好人，对不对？是从小小的事情产生的。那如果说我们抱着一个就是能够尽量能够行善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行善。你这样子一辈子下来，你们现在二十岁，那你做到八十岁，你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尽量是做正确的事情啊，至少五戒守好，然后呢能够做帮助人的时候呢，我尽量去帮助。你这样子累积下来呢，到最后呢其实也会形成一股力量，就是大体上来说呢，你是一个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所以佛陀也说呢，不要以为小小的恶没关系。有些人说，哎，讲一些谎话没有关系，这个是小事，这是小事。很多小小的坏事积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也会变成大坏事。啊，讲话不算数，讲话不算数，你说这些都是小事，跟人家说，三点见面，都不见影人影，然后明天又说要做什么，又不见人影，然后后天又怎么样，以后人家听你讲话都不相信了。你说那些事情虽然是看戏啦，打羽毛球啦或什么，你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跟他讲也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个是一种信用，对不对？那养成了这个坏习惯，你到处都这样子的时候呢，以后呢你做生意也是这样子，答应了人家不算数的，到最后呢没有人要相信你。所以小小的坏事会变成大的力量。那有时候就因为你这个坏习惯，等到有一天你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需要签一个合同，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你要做生意的时候，也没有人要相信你，你生意做不成了。没有人愿意，你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合股，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你，因为人家就觉得你说话不算数的。他渐渐他的影响力会增强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微小会转广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第一个就是说，业力不要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只要是善的，我们要尽量做啊。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承担、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呢，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说：“这个人他这么刻薄，他这个以后他的孩子呢，一定会不好，对不对？”我说也不能这么说的，因为孩子有孩子自己的业，那个妈妈有妈妈自己的业，对不对？当然他们之间有，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当然也有他们的共业啊。那所以呢，有时候在历史上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说很一般，人家都说这个如果常常那个能够积善之家呢，必有余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家庭呢，他父母啊，这个爷爷奶奶都是很好的人，常常做善事的，他会遗留一些福给他的子孙们，他的子孙们也应该很有福气的。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常常是这样子，那有一些呢是家长不是很好，结果他出现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也会有这样子的。那也有很好的家庭的出现不好的孩子，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因为每一个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过去带来的一些业。那但是因为居住在同一个家庭的时候呢，你想从小那个妈妈教导熏习，就有很多习惯，比如说那个妈妈很刻薄，那小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就你的东西不要借给朋友啊，你那个东西不能够给那朋友要跟你借你的那个彩色笔的时候不可以借啊，不然我又要再买啦什么之类的。那小孩子从小被这样子熏习的时候，他也会变成吝啬啊，对不对？那小孩子这样子学下去了过后呢，他自己就变成吝啬也自私，那当然他自己的福报也跟妈妈就差不多一样了。而不是说那个妈妈刻薄而造成孩子生病，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他很恨那个妈妈，所以他就希望他的孩子生病让他很苦，那这个 不对的。我跟他说这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呢，只是说因为共同居住，共同的这个妈妈跟小孩的关系非常的亲切，然后小孩的教育呢跟妈妈都很有关系，那自然呢就很多的习气跟习惯性格就这样子传递下去。那结果既然做同样的牲口一行为，当然就造了同样的业出来啊，对不对？那所以但是也有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有的慢慢长大过你自己会判断，你会改变啊。所以因为然后有的人会借助那一个样子，觉得哦这样子不好，妈妈是这样子，这是不好的行为，我不要跟。有的反而会反过来看，那所以这个看个人的智慧啊。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这个的人生呢，其实是一个自作自受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承担我们自己行为所遗留下来的影响力，不能怪任何人啊。所以不要怪爸爸妈妈啊，为什么把你生得那么高，还是那么丑，还是什么之类的，这都是跟我们自己很有关系。那要改变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那另外呢，我们说业力呢是不可以抵消，但是呢它可以改变啊，这是刚才所说的。它不能抵消，它不是用善业跟恶业来抵消的，而是我们增强善的来让这个恶的呢没就是呈现的机会比较少。那另外就是我们当我们尽量行善，尽量保持善的心态的时候呢，那因为你一直滋润的就是你的善业，同时你又在增强你好的习惯，那这个恶的就一直跟它压在下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可以，这个就不能够再升起。所以呢，一个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人呢，其实他会对人生呢就充满着一个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能力可以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让它越来越好，而不是依赖哪一个神看哪一天慈悲我们就改变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要靠我们自己去改变啊。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呢，其实是很有可塑性的，就是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我们要走的是哪一条路啊。所以一切呢都是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另外呢，这个业呢，刚才我们说到呢，业要成果。那这个业呢有分善业恶业，刚才说了哈，善业恶业。那记得我们这个判断这个善业恶业跟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善恶的判断很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我做了很多善业，为什么我今生好像还是很不如意，他们就不了解到说所谓的善业心也要清净，然后你在行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帮助别人。很多人以为我行善了，然后就拿20块跑到寺院去捐款了，然后回来等等看看有没有好事发生的。那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是只是好像去买东西一样。所以呢我们真正要行善业呢，真的要从心里去做起，把这个行善呢当成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修行的方式，而不要把它当成是只是说去买一些福报回来啊，不要这样子想。其实呢这个福报呢，很多人说我捐了100块钱有多少福报，这个不能够这样子计算的。因为什么要看你个人发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你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你发的心不一样，然后你他帮助到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说帮助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的结果也不一样。那所以呢，重点呢其实还是在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利他的心，有没有舍心。如果你的心，你布施的心是无量的，那你得到的福报就无量。如果你的心很有局限的，很多人呢去布施，希望我的儿子考上精英中学，好，去布施，然后希望我今年我的儿子考 HSC 考到99.9，就这样子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真正来说，那个布施呢，等于一种买卖。还有更好玩的，我遇到一个呢，他来求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儿子呢考试，他要考那个什么，好像是精英中学吧。然后还没有考试之前，先来给写了一张支票，66块。然后他先说，他说现在这个是跟菩萨求，希望说他考试顺利。如果真的成绩出来的时候呢，考得好呢，我再给166块。这个叫做好像是贿赂bribery 一样，就是跟菩萨说，我给你一点钱，你帮助他吧。帮助好了，我再给你一点钱，啊，这好像有点对菩萨来说，好像把菩萨当得太 cheap 了，是不是？菩萨哪需要这样子哦？菩萨要帮的话，真正要帮就帮了嘛，哪里去计较你这个有没有给我66块还是166块，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这种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这样子的布施呢，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啊，没有很大的意义，只是给那个人自己做来心安吧。所以我们布施呢，一定要有利他的心。其实这个布施你会发现到呢，不同的心态布施，你得到你个人得到的利益都不一样。像这种呢，布施只是希望说这个下一次考试好的考得好，或者布施只是希望说我的家庭快乐，那就是人天的福报。那如果有的人布施呢，他想我这个能够给我就给，然后布施的时候很高兴舍掉，然后也希望说这个能够利益越多的人越好啊，那就很高兴的以利他的心去布施。那你这样子没有去局限说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其实呢那个果报是自然来的。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局限的心的时候呢，你得到的果报反而是比较无量的。当你去算的时候呢，那你的回报也就是可以计算的。所以我常常就说，如果你的心呢是uncountable 的，你的 reward 呢就 uncountable。如果你的心呢是 countable 的话呢，那你的 reward 就是 countable 的，就是有限的，有限公司的。因为你本来你的心量就这么小，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业力跟因果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更审慎的去想，我们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在造一个业。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未来，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很有关系，不单单种下新的种子，也滋润我们过去的种子啊。所以呢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呢，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佛教徒呢，会非常认真的生活，也会非常负责任。
善业或者是恶业会不会用完？
它成熟了就是每一个业种子都要，就是这个就是要能够依照因缘成熟了，它就过去。 那但是我们就不断的在造善恶业的种子，所以我们的业种子很多，但是我们不是要把它用完的。那圣者怎么样最后成阿罗汉，这个成就这个佛陀的时候，那业种子怎么办呢？其实他业种子不一定全部都是用完了，是因为呢他已经突破了自我的染着，他了解到无所染着，那所以他的业种子呢就变成呢没有因缘去滋润他了，就变成像这个种子呢丢在这个地毯上呢还发芽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要消灭那个种子，我们现在还有我执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好一点，我们滋润善的，尽量种善的。但是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启发智慧，启发智慧能够呢到最后呢能够把所有的这个烦恼我执全部去除的时候呢，你这个业种子就没有一个没有滋润它的因缘了，他是那么样平静，那么样的这个安详，又没有我执，没有一个我，那这个业种子呢就没有因缘滋润它，它就长不起来了，那你就自在了。所以呢学佛在于断烦恼而不是断种子，你知道吗？是要断那个烦恼，那个烦恼不去滋润那个业种子，业种子就没有用了。所以呢所以很这个所以我们要记得学佛的根本就是在于启发智慧断烦恼啊，启发智慧断烦恼，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了解啊。好，那刚才说到业呢，有所谓的善业，有所谓恶业，当然也有一些叫做无记业，无记业就是无关痛痒的，比如说我们会很自然的眨眼睛，有时候你突然就会爬爬头，那没有善恶的这种叫做无记啊，这个这种无记业呢它的影响就不是很大啊。那另外呢还有叫做隐业跟满业，业力呢有很多种，什么叫做隐业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造的业渐渐的会形成一股力量，那这个隐业呢也就是引导我们下一辈子呢升到什么地方去的业，就比如说一个人他不守五戒，喜欢这个喝酒，喜欢赌博，喜欢偷东西，喜欢嫖赌这个喜欢随便杀东西，这个做人不像人，那他这样子的这一个力量呢很强的时候呢，那他来辈子呢可能就跑到畜生道去了。那如果一个人呢他好布施，他又这个心地善良，又这个做人呢也正人君子，这个基本上五戒也能够守得到，那也修持一些禅定，那甚至大善人，那他这个善的力量强，那可能来生呢就把他引到天道去了啊。那所以这个叫做隐业，就是我们造了的业呢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能够让我们呢升到哪一道去，这个叫做隐业。那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业呢，就是叫做满业，也就是说引我们升到人道，或者是引我们升到天道，或者引我们升到畜生道。但是你会看到人每个人长相也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庄严，有些人比较丑陋，那这个是满业的部分。也就是说像引业可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五戒守得好，你又把五戒守好，那隐业呢就是说你的五戒可能至少达到50分吧或者60分吧，那你可以 你 pass 你可以做人 OK， 那个影业就把你带到人道，但是人道里面有一些会比一些聪明啊，那就是在你受五戒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这个做人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单单守五戒，你还做得比就是说把这个五戒守得很好，而且还把人做得很好，那这样子呢，可能你是那种80分、70分、80分、90分的，那所以呢就是引到人道过后呢，那这所以因为你不单单只是 pass， 你还拿到 distinction 的，所以呢你就生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庄严，你就比较有智慧，福报比较好。那如果那些刚刚 pass 勉强 make it 啊到人道，那但是呢他的这个满业呢比较差，那也就是说他升到人道，但是呢他就可能会这个相貌啦、智慧啦、这个智能啦，还有这个种种的方面呢，可能就比较差一些，这是满业的部分。所以满业呢就是这个圆满决定我们这个得到了这些道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相貌啊种种的这些呢就是由满业来决定啊。所以这是说到呢，就是说我们做人每一个人，你看看我们大家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自然呢如果说努力的程度不太一样，那你五戒有守到，你达到人，那但是因为每个人努力不一样，所以就会有满业呈现了这个相貌的差别、能力的差别，这是很公平的嘛，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共业跟别业，别业呢就是个别的，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的，比如说你们每一个人来到 New South Wales 大学，那你们每一个人所读的科系不一样，这是你们个人的别业，但是大家共同在 New South Wales 大学这个大环境里面，这是今天大家会在共同在这里，这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所以在像澳洲这么大，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家庭生活，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共同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共同享受澳洲这个清新的空气，这里的大环境，这里的气候啊，那这一些呢是这个共业啊。那所以呢业呢又分成共业跟别业，那我们个人的努力呢就造成我们个人的不同的条件，那我们的共业呢就造成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如果说那所以如果这个共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澳洲的这个共同的环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那所以每个澳洲的这里的人呢，如果大家对基本上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比较有概念，所以我们就呈现了这个澳洲整体来说环境是比较清新一点。你到一些国家，如果每一个人对环境保护的观念比较差，大家都不合作，那你造成了一个共同的环境就是很肮脏，空气不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居住在这里，是我们每一个共同的每一个人不合作而造成的，只好大家住在一个空气污染的环境。那澳洲这里大家就住在一个空气比较好的环境，这是共业造成。所以如果说一个国家大家都不守纪律、不守规矩，大家想杀就杀，那你就会生活在一个社会呢就很多的这个打抢枪杀、心不能安宁的社会，这也是共业造成。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有一点道德观念，你的这个社会呢就会比较平安，那也是这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群众的共业所造成的，了解吗？那然后还有说到这个因跟果，我们刚才说这个因会有这个果报，要与缘去引导。那这果报的呈现呢，除了这个缘，它时间 他什么时候才会报呢？有时候不太一样哈。那有所谓的这个现报，也就是说有的做了马上就可以看到报了哈，比如说你打他一巴掌他都马上打你一巴掌，那这马上就被报了。那有所谓现报，现报呢一般是很就是轻业，就是能够打你一巴掌你打我一巴掌哈。那或者是说这个很重的暂时出就马上先出现一点，但是呢可能后果还有更强的会来。比如说有些人杀了人，他马上被警察抓，那并不是说他的那一个只是那么简单而已。他杀了人，他被关进监牢是现报，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可能来生他还有其他的果报，就因为这个杀人这个太重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当前看到的，这个叫现报。还有呢有一些会到下一辈子才报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有时候不要想说为什么这个他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坏事，这个好像他都还一直逍遥自在，心里就很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平。我们知道说因果法则呢是最公平的法则，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呢，这个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去紧张，也不要感觉到不公平。当你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你自己要注意哦，因为你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你自己心情呢就充满着嗔恨，你自己就容易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法官判断不是很明确，让这个人逍遥了，这个人最终还是会遭受到自己的果报，你不用去为他担心的。因果法则是世界宇宙最公平的法则，他自然会找到他，所以也轮不到你去为他感到不平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报的这个呈现，这个果业报呢，这个果业果果报的这个呈现呢，有时候时间是不太一样，有时候要看他个人的因缘条件是怎么样啊。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只要呢我们还没有了脱生死，还没有这个成佛之前呢，那这个业呢都有可能会受报。那所以在以前呢就是在有一个这个故事，那最后呢就写成了这个三昧水忏的这个缘起。也就是说有一个将军呢，他曾经呢因为某一些原因呢就说服当时的皇帝去杀了另外一个大臣。那这个大臣呢就怀恨，那就一直想要报仇。但是这个将军呢，他后来呢他就一直好几辈子他都是出家，而且很修行。那所以这个被杀的这个呢，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因为他太修行了，太有修行，他的心一直都是善的，他就找不到机会去报仇。到有一次呢，这位将军已经轮了好几辈子了，他一直都是当出家人，修行很好。然后到最后呢，他这个是到了这个什么时候？晚唐的时候，唐朝晚年的时候，那他被封为国师，也就是说是就是国王封他为国师，给国王一些劝导或者是说可以告诉国王一些佛法啊，就是教导国王一些佛法啦，就是像国王的顾问一样。那个时候呢，国王就送他一个沉香座，就是一个大座，是用沉香木做的，非常好这个贵重的东西。那这位国师呢，他一坐上去，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好了不起啊。那这个一个慢心，一个骄慢心升起，他这个一直找他报仇的这个 这个冤家呢就趁机而入，那就让他生病，所以呢他就长了一个人面疮，他的脚呢就有一个人面疮，像人的头那样子，有嘴巴的，要吃东西的，会很痛的。然后后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修行人，他也知道这个一定是自己的一些业障，然后呢他就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曾经帮助过很多人，也曾经帮助 一位从印度来的一位非常有修行的高僧，那这高僧曾经告诉他说，如果你以后有困难，你到某一个地方去找我，然后要去找他，然后他就这位高僧呢就叫他到一个河边去用水来洗，但是在洗之前呢，那个这个人面疮就说，他就把以前的事情讲出来了。那这个就是说明说，只要呢我们的业呢还没这个，只要我们还没解脱呢，这个业种子呢随时都还是有机会发芽，会造来它的果报。这一位国师呢，他一直很有修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就是掌握那个缘，一直保持很清净很淳朴的心，这个恶的种子没有办法升起，他就是一念的慢心骄慢心升起，就让这个恶的种子发芽了。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这个业力呢，它只要我们还没解脱呢，它其实不会失坏，除非到我们呢这个果子已经了脱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业力是不能抵消，那我们拜忏啊诵经啊种种念经，其实是要提升我们身心善的能力，了解吗？所以不是抵消，是提升我们善的能力，让我们一致呢去滋润善的种子，一直继续种善的种子，那这样子的话让恶的不要有机会升起，那最后呢我们要是以智慧呢去透视这个什么叫做因果，而能够呢把这个能够呢断掉烦恼，就是不去滋润这些业种子，而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呢虽然因果然后有业力的牵引，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引导我们的行为，尽量的去导向善，而不是说因跟果造了，然后这个我们天天都被这业力随着业力去牵引我们，业力是牵引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智慧常常去把它导向，透过我们听闻佛法过后把它导向呢正的或者是善的呢，那我们很容易随着这个，因为我们过去造的很多这个业因呢，很多可能都是烦烦恼恼的，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这个理智听闻佛法不会的智慧去导这一条路呢，我们很容易就随着它呢贪嗔痴这样子随着去，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我们的这个所学习到佛法的智慧呢去引导贪嗔痴升起的时候，不要我们用慈悲，用智慧去把它改变，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条路改变，就像我们说四圣地一样，对不对？苦集灭道，我们如果说一直在极地，就是这个种这些贪嗔痴的因，我们只有带我们自己在苦果，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直要把自己导到八正道去，然后让自己得到极灭的果。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观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要对我们的人生呢感觉到乐观，然后呢要有积极的态度，还要有负责任的一个精神啊。那这样子呢用这个常常用这个我们的意志以及智慧，以佛法的智慧呢引导我们，不要一直被随着业力习气这样子一直牵引，我们要一直把它导向更好的一个方向啊。那 同时呢，我们要知道说，不单单我们要改变自己，那我们也对这个共同居住的环境也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说有别业也有共业。所以呢，一个真正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人呢，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负责任，同时呢也会关怀大众的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谢谢。